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主持人唐曼。常言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可福音书中记载的主耶稣却恰恰反其道而行之。他从高天之上舍弃尊贵的神子位分，降卑自献，成为一个被肉体限制的人，而且选择生在一个贫穷的木匠家里。传道三年，他喜欢靠近卑微的被人唾弃的人，医治和接纳那些生病的、穷苦的、讨饭的底层人物，以及因为丑行犯了大忌被人看不起的边缘人。他深知道，太多的人需要温暖和看到希望，而那些位高权重、有钱有势的人，却从来都不是他想要套近乎的。甚至因为他震慑人心的话语和所行的神迹，让他名声鹊起，不怀好意的达官贵人主动地来接近他，他虽然不拒绝，却也毫不客气、毫不留情，一针见血地指斥要害，揭露虚伪的面具。在我们通常人的认知中，任何一个想要做大事的领袖人物，岂不是先要得到权贵们的认同，尤其是要得到权力的支持和有钱人的资助，才能开展事业工作的吗？可这位主却不按人之常理出牌，于是我们看到福音书中充满了耶稣与所谓的上层人物之间的张力，这实在是叫人玩味与深思。接下来随着梁天禄的播讲，让我们跟随麦基牧师一起穿越圣经路加福音。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心主真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的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加福音的6章47节到7章23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路加福音的6章47到49节就讲述了两种不同的信仰根基。顺服神就好比在坚固的根基上来去盖房子，当洪水来临时，房子仍旧是屹立不倒的。生命处于平静时，根基是否稳固似乎不太重要，但是当危机来到时，我们的根基就会受到考验了。信徒的生命呢，应当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稳固的磐石之上。那么为什么有些人建造房子不立根基呢？也许是因为他们不想付出打根基时的艰苦劳动，又或者是他们想节省一点时间， 不论是何种原因，那些盖房子而不立根基的人，很多都是有共同的特点的，那就是目光短浅，并且日后呢，一定会后悔。当你发觉自己只是听到，但却没有遵照神的话语去行的时候，那么就要好好的去反省一下自己了。好，路加福音的7:1-23就讲述了耶稣在加百农治好百夫长的仆人，并使拿因城里的一个寡妇的儿子复活，以及施洗约翰因为对主再来心存疑惑而差派人来去求问耶稣。马太福音说，那位百夫长就亲自的去见耶稣，而路加福音却说，百夫长托犹太人的长老来去求耶稣。耶稣与那些犹太长老交往，就是与这位罗马军官去交往。马太呢，向他的犹太读者就强调了百夫长的信心，而路加则是向他的外邦读者就突出了犹太长老和这位罗马军官的良好关系。百夫长没有到耶稣那里去，他也没有要求耶稣到他那里去，正如他不在场，士兵也可以执行他的命令一样。百夫长就相信耶稣治病呢，也不需要到现场的。百夫长他是一个外邦人，并非从小就认识神，所以他的信心叫人特别的惊讶。好，拿因城寡妇的情况呢非常悲惨，这个妇人她已经失去丈夫了，那么现在连她唯一的儿子也死了，她赖以为生的最后的一线希望也失去了。那群送殡的人回家以后，寡妇会变得既没有钱又没有朋友，除非有亲友去相助她，否则她的前景是非常暗淡的。但是正如路加不断强调的，这个寡妇是耶稣乐意帮助的对象，而主耶稣也确实的帮助了她。你看，耶稣能够为任何悲惨的境况带来希望的。好，那么接着施洗约翰就被下在监牢里了，他就打发两个门徒去找主耶稣，询问一向所期待的弥赛亚究竟是否正是耶稣本人呢？主耶稣让他们等了一会儿，并且在他们的面前行了几个神迹，以便他们回去呢，能把所见所闻的报告给约翰，来解答约翰的疑惑。施洗约翰他对主耶稣的认识是不完全的，耶稣的信息对约翰来说也是意料之外的，所以呢，施洗约翰他就感到很困惑。约翰他的怀疑是自然又合理的，耶稣没有因此就责备他，那么相反，耶稣以约翰能够明白的方法来去回应他的问题，向他就解释了自己实际是要来完成弥赛亚的工作的。你看，神能够处理我们的疑惑，神欢迎我们提出问题。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分享路加福音的7所剩下的部分。路加福音的7:24-25经文记载，约翰所差来的人既走了，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去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华丽衣服宴乐度日的人是在王宫里。那么施洗约翰是随风摇曳的芦苇吗？当然不是的，约翰他是一个勇敢坚毅的人，他毫不动摇。路加福音的7:26-27经文记载，你们出去究竟是要看什么？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常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好，这是马拉基书的3:1经文所说的话。耶稣就引用了这一节经文，旨在确认施洗约翰他就是弥赛亚的先锋。路加福音的7:28-29经文记载，我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众百姓和税吏既受过约翰的洗，听见这话就以神为义。你看，耶稣就给施洗约翰极大的尊荣。 路加福音的7章24到28节，这段经文的焦点呢，就在于介绍施洗约翰的使命。耶稣称约翰为先知、使者，就暗示了约翰的事工与耶稣的事工是有着密切关联的。但是因着深陷牢狱之中，约翰的事工只能够结束了。耶稣对约翰呢，就做出了历史性的评价。好，路加福音的7章30到32节，经文记载，但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没有受过约翰的洗，竟为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主又说，这样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的人呢？他们好像什么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彼此呼叫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啼哭。好，那么换句话来说，法利赛人和律法师就像一群被宠坏的小孩，很多人就像他们一样。有一位牧师说，他当了将近40年的牧师，花了很多时间在做保姆的工作，喂养属灵的婴孩，这就是当年这些宗教领袖的属灵光景。主耶稣说，他们就像在街市上玩耍的小孩一样。其中一个孩子说，哎，我们来玩结婚的游戏吧。那么其他的小孩子说了，不要，那太兴奋了。那么我们来玩丧礼的游戏吧。哎呀，不要了，我们还是别玩丧礼的游戏了，因为这太悲哀了。我们的主耶稣说，这些捉摸不定的孩子就像宗教人士一样。我想呢，这也是今天一些教会的光景。好，路加福音的7章33到35节经文记载，施洗的约翰来，不吃饼不喝酒，你们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也吃也喝，你们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事。好，有人说了，我不喜欢那个传道人，因为他学问太大了，他说话的语气啊太平淡了。我也不喜欢另外一个传道人，因为他讲道的时候啊，会拍讲桌啊，拉着嗓门大叫。其实问题不一定是出于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传道人，而在于这个可能已经被宠坏的老爱抱怨的孩子。你看，这就是主耶稣在当时他所说的意思。主的话在今天呢，仍然适用。路加福音的7章第36节经文记载，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在主耶稣基督出去吃晚餐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很有名的事件。主耶稣去吃晚餐绝对不会是一件无聊的事。好，请注意，主耶稣一直都在责备这些法利赛人，称他们是被宠坏的孩子。所以呢，很难相信邀请主耶稣吃晚餐的这个法利赛人是友善的。这个法利赛人邀请主耶稣去他家里边吃晚餐，那么这样呢，他就可以挑主耶稣的毛病了。好，路加福音的7章37到39节经文记载，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好，当主耶稣在这个法利赛人的家中时，一个女人就进来了。他手里边拿着盛香膏的玉瓶，就进到这个法利赛人的家。在当时呢，如果你家里边有客人，你的邻居呢是可以进来在墙边站着，或者是坐着旁观的。邻居不是来评头论足的，他们只是在旁边来看。这个女人走进来，就走到主耶稣他的背后。在当时，犹太人不是坐在椅子上，而是斜靠在躺椅上。主耶稣就靠在长椅上，他的脚就露出一部分来。 他的手臂就支撑着上半身，就朝着桌子对面的主人在说话。那么这个女人呢，她就站在主耶稣的脚旁哭泣，因为她的罪已经被赦免了。她的眼泪就沾湿了主耶稣的脚，她就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干，然后呢，她亲吻主耶稣的脚，把昂贵的香膏给抹上。这个年老的法利赛人不想和这种女人去说话。在半夜没有人看见的时候，这个法利赛人可能和这个女人打过交道，但是在大白天，他就不愿意和这个名声不好的女人有任何的瓜葛。当他看到这个妇人用头发去擦主耶稣的脚的时候，又连连亲吻时，他心想，我请的这个人不可能是先知，否则他就该知道这种女人是什么货色，不敢和她来往了。好，路加福音的7:40-43，经文记载，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好，主耶稣就说了，西门呐，我有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这是路加医生所记载的最愉快的比喻之一。从这个故事内容中，你可以看出来主耶稣他谈话的方向。好，路加福音的7:44经文记载，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好，这是主耶稣第一次向这个女人致意。耶稣先前没有注意到这个妇人，那么现在才转过头来看她。主耶稣看着这个女人，便对桌子对面的西门说了，你看见这个女人了吗？西门早已想过，他不认为主耶稣知道这个女人是谁，不然不会让这个女人摸他的脚了。那么现在呢，主耶稣就说了，西门，你真的认识这个女人吗？看看她，你以为你认识她，其实你一点也不认识她。主耶稣是在刺激这个法利赛人。那么从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到，法利赛人邀请主耶稣到家里边吃饭却不怀好意的原因。主知道法利赛人是要窥探耶稣，那么现在呢，主耶稣就开始责备法利赛人了。路加福音的7:45-48经文记载，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主耶稣所说的这段话的意思就是，你真没礼貌。主耶稣说法利赛人的态度是不对的。如果西门是一个好主人，他就会去洗主的脚，会高主的头，会亲吻主，这是当时的习俗。但是西门他一件都没有做。主耶稣他是教导高手，这些话呢，让西门的灵魂就变色了。这个女人她是从街上来的可怜人，她没有盼望，他更不敢祈求得到赦免。天上来的神就在那里，就赦免了他的罪。那么现在主耶稣告诉西门，你判断的对，你说欠的最多的人自然是爱主最多。这个女人她是一个罪人，她的罪全被赦免了，但是你呢？因为你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因此不会被赦免。这个虚伪的法利赛人坐在那里毫无悔意，所以他的罪没有被赦免。好，路加福音的7:49-50经文记载，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好，那么这和我们今天的情况是一样的。 如果你是教会的会友，但却从来没有祈求主耶稣的赦免，你仍旧是一个失丧的人。这个女人身上虽然是乏善可陈，但是她信主，她倚靠主，因而她就得到主的赦免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路加福音的第八章了。我们先看路加福音的八章一到三节，经文记载，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还有被恶鬼所缚、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内中有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曾有七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又有西律的家宰、苦撒的妻子约亚拿并苏撒拿和好些别的妇女，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好，我们的主耶稣他就继续做工，有很多人来归向他，其中有些呢是位居高位的官员。路加福音的八章四到十五节，经文记载，当许多人聚集，又有人从各城里出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用比喻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又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门徒问耶稣说，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这比喻乃是这样，种子就是神的道，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把他们心里的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到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及至遇见试炼就退后了。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好，撒种呢就是主耶稣，种子就是主的道，鸟象征魔鬼，石头地就是指那些听了神的道之后充满了热情的人，但是困难和逼迫就浇灭了他们的热情。活在肉体中的听众有一段时间就显出他们的兴趣和热情，但是只要有一点点困难出现，他们就缺乏真正持守真道的信心，而只有落在好土的种子才能够有大丰收。这些听到的人是真正被神的道所改变了的人。好，路加福音的八章十六到十八节经文记载，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或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好，点灯的比喻呢是行动的比喻，光就带来责任，接受真理的人必须有所行动，光给我们多大的启示就带来多少责任。重点就是我们原来是在黑暗中，那么直到福音的光照耀我们。有时呢，我们以为人是罪人，因为人是软弱或者是无知的，但是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一章他说得非常明白，他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你看，人是顽固的罪人，我们都是一样的，但是光会带来责任的。我们在这迷失的世界中，如果不接受光，就是不接受基督，我们就仍然在失丧当中。光照亮我们之后，我们就有责任来去回应神的呼召了。好，路加福音的八章十九到二十一节经文记载，耶稣的母亲和他弟兄来了，因为人多不得到他跟前，有人告诉他说，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见你。耶稣回答说， 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好，这段经文是有关信仰团契重要性的教训。主耶稣除了在僻静的地方去祷告之外，那么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被众人重重包围。那些群众呢，有的是很狂热，有的是很敌对。但耶稣绝对不是企图勾结众人的政治家，他的一生是为了众人奉献自己，反而遭到众人的误会，最终为众人的罪献出生命，成就了救恩。凡接受耶稣为主，并靠主遵行神旨意的人，便拥有了天国子民的名分。信徒应当纪念属灵信仰团契的存在。这种团契呢，不同于属世的存在，而是永恒的，那么也可称之为是教会。当然，这里所指的教会呢，不限于肉眼所看到的建筑物，或者是有形的教会。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普世性的，是给每一个人的。从这个角度就不难理解，主耶稣为何不按人的所谓常理出牌。因为，如果创造主神只想拯救某个族群、某个部分的人，那对大部分人来说，人活一世就真是悲哀的没边了。欢迎在良友网站节目留言板或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我们的节目邮箱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明天节目将分享路加福音8:22-56的经文，请提前阅读，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在那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不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不是普通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指引世界更正巧。不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